好啦，我哋今日会继续同大家思想咧，就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啦。原来当中咧有两节经文咧，其实我哋冇细心去查考同埋思想嘅。最主要查咗咧，即系神咧去处理咧人世间嘅苦难嘅三个法则啦。我哋当中去认识咗啦，但有两节经文咧，其实我哋冇真正嘅去深入去思想同埋睇嘅。咁神就提醒我啦，呢两节经文好重要。特別呢兩節經文嘅重要係咩嘅緣故呢？就係呢兩節經文對一啲愛神嘅人、跟從神嘅人、侍奉神嘅人、願意委身俾神嘅人、願意為主付上代價嘅人咧，就非常非常之重要啦。因為如果唔能夠正確掌握呢段經文咧，好多時候我哋愛主侍奉主咧，可能咧徒然，甚至乎反效果嘅。咁所以咧，即係神都感動我咧，同大家咧喺今次即係我哋進入營會之前咧，再思想呢兩節經文啦。呢兩節經文咧，其實就係經文嘅51和52節嘅啊，咁啊重点咧，其实就本来摆喺经文嘅52節嘅，就是、耶稣基督讲一句嘅说话：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啊！咁呢句经文其实记载咗喺圣经里边差唔多2000年啦。咁但系其实唔容易解释嘅呢句经文，如果大家真系细心思想嘅时候咧，咁就系因为经文咧同上下文有关嘅。如果净系单单睇52節经文咧，我哋唔会揾到真正嘅属灵意义嘅。咁我哋需要咧由经文嘅50節咧读到54節，嗱上下文连贯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揾到咧究竟主耶稣讲呢句说话咧有咩意思吓？点解对一啲爱主、跟从主、侍奉主、愿意为主摆上的人咧咁重要咧？咁我哋就将经文咧首先读咗出嚟先吓，马太福音26章50節到54節，我哋一起读。
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多天使来么？若是这样，经常所说事情必须的如此的话，怎么仍然呢？
嗱，个背景好简单吓，即系当卖主嘅犹大带领咗罗马嘅兵丁咧，一大群人咧凶神恶煞啊，揸着刀棒咧嚟捉拿主耶稣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当佢哋要下手捉主耶稣嘅时候咧，神任凭佢嘅时候咧，当中有一个使徒咧就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嘅一个仆人嘅耳朵咧砍咗一刀，就砍咗佢耳仔啦。咁喺呢个时候咧，耶稣基督就讲咗一句非常非常重嘅说话。就是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就是经文的52節。这句经文非常重的，跟主耶稣在之前跟彼得讲的说话很相似的，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有时神讲一些很重的说话，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当中我们希望从这句经文里面去好好思量，特别对一班神所爱的人，亦都是爱神的人，有一个很宝贵的真理的提醒。经文呢，如果单单看52節似乎就不难解释了。如果只是一节独立来看，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如果只是有这节经文不难解释了，即是很简单，杀人者死，是不是？即是如果你动刀去伤害人、杀害人的时候，你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是不是？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不难解释。好了，或者进深一步呢，凡发动战争的必如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亦都死在刀下。咁我哋好容易去解释。咁但係问题呢，如果你细心再睇返呢呢句经文呢，好似表面好容易解释，但你细心思量嘅时候呢，再睇返经文本身同埋特别四本福音书呢，你就发觉唔容易理解啦。嗱，呢个经文呢其实係当中有矛盾嘅。亦都有当中好多呢我哋唔明白嘅地方，点解耶稣基督咁讲。嗱，举几个例子下。第一个原因，因为主耶稣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是不是？大家家都有刀啊？有。咁当然不是说你在家切菜咁动刀必死在刀下，如果唔系大家就唔使切菜啦。嗰啲厨师全部都要必死在刀下。咁我哋知道呢，呢个动刀当然系即系可能系杀人放火啊之类啦，系动刀。呢个我哋明白啦。咁但系如果我哋进深一步去谂嘅，如果凡动刀嘅必死在刀下呢句说话咁重咁严格嘅时候咧，我哋又会联想翻翻使徒啊。当佢被主差遣出去旷野去传扬福音嘅工作嘅时候咧，如果万一遇到豺狼、狮子、老虎嘅时候，可唔可以动刀咧？ 这个出现了，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嘛。那另一个情况，我们知道有些使徒呢，其实当他去走遍不同的地方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他带埋家庭去的。那如果万一个家庭遇到敌人去攻击，可能遇到危险的时候呢，究竟可不可以用刀来去护卫自己呢，或者家人呢？这个又有一个问题了。另外呢，好了，如果一个国家民族面对敌人的攻击的时候，究竟可不可以起来自卫还击呢？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问的，因为如果经文就是这么简单，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的时候，它带来很多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很多问题要问的。那在当中呢，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那是不是真的这样解呢？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因为如果我们再了解圣经多一点呢，我们发现另外一些问题出来了。这里呢就门徒啊拔刀，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考考大家，哪个吩咐这班门徒买刀呢？他们本来没有刀的，是主耶稣吩咐他买刀的。如果大家有看福音书呢，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基督差派70门徒出去传福音，是不是去到哪里不同的地方，话明他们好像羊入狼群一样，就叫他们不要带前狼，不要带鞋，不要带了，因为呢神会供应他们。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到了22章呢，原来买刀是主的吩咐。还有他说你前狼要带住，如果你冇刀咧，你就卖衣服买刀啊！咁然后咧，啲门徒就哇好兴奋啊，拎咗两把刀出嚟，够唔够啊？主话够啦。咁于是我哋发现一件好矛盾嘅事咧，吩咐买刀嘅系主耶稣，而家跟住主嘅责备，佢就动刀嘅必死在刀下，系咪好有问题啊？我同大家睇一睇路加福音22章先吓，我哋希望从圣经当中去睇，即系有啲问题我哋系要处理嘅。路加福音22章。第十章我哋唔需要睇啦，因为嗰个我相信大家都知啦。路加福音22章第36节至到38节，喺当中好多令我哋思想嘅地方吓，能够当中揾到真理，揾到神自己嘅心意吓。我哋都一齐将几节经文读咗出嚟先吓。耶稣说：但如今有前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常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就了。是不是很特别的地方啊？吩咐买刀的主耶稣，那些门徒啊，即是很兴奋啊，拎到两把刀出来的时候呢，请看，这里有两把刀。主话够了，是吗？那就话是主耶稣吩咐他们，主耶稣认同他们呢是携带刀的。好了，主又吩咐他们买了刀了，又携带刀了，但到他用刀的时候呢，就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是不是很大的矛盾啊？这个是第二个问题。一方面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很多思想的地方，这个我们产生个矛盾。好了，如果我们大家再看一件事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说这个门徒动刀的时候呢，他不是报仇雪恨，他不是杀人放火，他是做一件事一般人不会做的，就是保护主耶稣，是吧？就是当罗马兵丁来群情汹涌，拎刀拎棒来捉拿主耶稣的时候呢，这个门徒很明显是一个爱主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在个环境之下呢，可能即大家都不会表态啊，大家可能会逃避啊，但这个门徒爱主，不单止爱主，他有实际的行动，他有勇气，而且他愿意付上代价。因为如果他动刀的时候呢，他一个对可能几十人，可能我自己都联想，如果你动刀，咁人哋可能又会动刀枪嘅时候咧，最后死于非命系一个门徒，但佢都愿意。咁就算佢唔死于非命咧，佢都要面对罗马政府嘅捉拿，可能佢要被判监。咁于是我哋睇个情况之下咧，呢节经文有啲奇怪。吩咐买刀嘅系主耶稣，而家门徒为咗保护佢而动刀，但系主耶稣却相反讲咗句咁重嘅说话：凡动刀嘅就必死在刀下。咁就唔容易理解啦，系咪？咁究竟呢句经文究竟讲啲乜嘢呢？而且好重嘅，因为佢第一叫你收刀入鞘，将你把刀收翻埋啦。动刀嘅必死在刀下，有结果喎，即系你动刀之后有一个非常严重嘅后果喎。而个必死在刀下嗰个执行人，一定系神自己，唔系普通世上嘅人吓，唔系你所去动刀嘅对方，系神自己。咁于是咧，我喺当中咧，我哋就会思想啦，究竟呢句经文真实嘅意思系乜嘢呢？ 啊，點解會動刀就必死在刀下呢？咁我就希望咧，先同大家思想個部分咧，就係依句經文究竟同咩人講嘅先？嗱，經文嘅五十二節咧，好明顯係同一個門徒講嘅啫，因為只有一個門徒動刀啊嘛，咁啊，只係同依個門徒講嘅啫。咁依個門徒係邊位？
彼得
啊，彼得啊，大家都知啊，因为如果大家喺约福音第十八章就知啦，因为四本福音书咧都有记载呢个事件嘅，咁唯有咧就喺约福音比较详尽啦。我知道俾人斩耳仔嗰个叫马勒古啊，一个大祭司嘅仆人啦，但系斩人嗰个咧就系使徒彼得。好啦，嗱、那个问题就嚟啦，嗱、这、呢个即系耶稣基督同使徒彼得讲一句咁重嘅说话，而呢个使徒有爱主，佢愿意付上代价，佢有行动，佢有勇气。咁點解耶穌基督同佢講呢句説話咁重呢？凡動刀嘅必死在刀下呢，吩咐賣刀嘅又係主耶穌，係咪？啊，點解呢？有冇諗過？嗱，首先睇聖經咧，如果大家真係會思考嘅時候，發覺聖經好多問題咧，係唔係容易揾到答案嘅？點解我剛才同大家由五十節經文讀起咧，讀到五十四節咧，就有原因啦。因為咧，嗱，大家知道彼得係一個點嘅人先？係一個好衝動嘅人啊！佢對主耶穌有愛係真愛，我成日都講咧，有好多人話：哇，彼得三次不認主。但我自己諗彼得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喺一班嘅使徒當中，彼得真係其中一個最愛主嘅使徒，因為佢真心嘅。當主耶穌有危難嘅時候，當主耶穌指示門徒佢要上十字架嘅時候，佢真係有行動嘅去做一啲嘅事情。咁、啊、但係當然佢一個弱點咧，佢有一個死穴咧，亦都係今日可能我哋愛主嘅人啊、侍奉主嘅人咧，同樣面對一個處境嘅。咁耶穌基督講呢個説話咧，其實係對彼得講，係一個願意付上代價、有勇氣去愛主嘅人，亦都對歷世歷代每一個好似彼得嘅人咁樣講。咁我自己就會諗咧，如果你唔愛主，這個經文可能同你冇乜關係，因為點解咧？原來刀你可能有，但你不会为了保护主耶稣而掹刀的时候，这个经文的责备就不在你身上。即如果你一生都没有跟从主，没有侍奉主，没有爱主，没有付上代价的时候，这个经文就似乎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如果我们好像彼得一样，是不是我们又有爱主的心，又有行动，又有勇气，又付上代价的时候，我哋好似彼得一樣嘅時候，依句經文就同我哋息息相關啦，就好寶貴嘅提醒啦。唔錯得，因為彼得錯咗，因為彼得錯咗嘅時候，主耶穌先咁重嘅責備。咁我覺得就好可憐啦，因為佢愛主嘅心係真實嘅，佢嘅行動係一個愛嘅行動。咁但係點解主耶穌咁責備佢咧？咁如果你睇翻上下文咧，你就發覺同動刀冇關係喎，唔係因為佢動刀所以主耶穌基督責備佢，係佢動刀背後嘅原因。同埋方法時間出咗問題啊！咁所以咧，我哋如果咁樣睇嘅時候咧，今日即係如果我哋可能遇到豺狼獅子老虎要動刀，唔使介意嗬，因為嗰個屬靈嘅意義咧，唔在乎你動刀，係在乎你動刀背後嘅原因、動機、時間同埋方法出咗問題。依、這個就係彼得嘅情況啦。咁究竟出咗咩問題咧？咁如果你細心睇經文咧，你就會發覺咧，其實依種情況咧，彼得係一而再、再而三都陷入咁嘅危機嘅。佢愛主嘅心係真嘅，啊！佢有行動係真嘅，啊！佢願意付上代價係真嘅，佢有勇氣係真嘅。不過唔啱真理，嗱，依個就係彼得最大嘅問題啦。你發覺咧，主耶穌咧特別針對依個主所愛嘅使徒咧，係一而再、再而三咧挽回佢，重新建立佢應該點樣愛主、點樣侍奉主、點樣跟從主啊、點樣去回報主嘅恩、主嘅愛。咁呢個就對我哋今日咧願意愛主嘅人就好大嘅提醒啦。好啦，我首先同大家思想，究竟彼得錯喺邊度？佢愛主嘅心係真噶，佢刀都掹埋出嚟啦，佢付上代價唔怕危險啦，佢錯喺邊度？因為你知道彼得錯喺邊度咧，就知道我哋今日錯喺邊度啦。咁就好寶貴啦，因為有一日當我哋睇旁邊嘅一啲嘅，譬如教會也好，或者神嘅仆人也好，或者弟兄姊妹也好咧，佢哋都可能喺陷喺咁相同嘅處境裏面咧，我哋能夠提醒佢，能夠挽回佢。咁我哋咁樣查考聖經就好有意思啦。咁彼得錯喺邊度地方咧？咁如果你從聖經當中去睇嘅時候咧，我哋會發覺咧，從主耶穌跟住對佢講嘅時候有關係嘅，就因為當彼得動刀嘅時候咧。其實是出於人的愛、人的感情、人的智慧、人的聰明、人的方法、人的時間，一切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動機是好的，他愛主的心是好的，他保護主是好的。不過呢，在當中出了幾個問題呢。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如果你看經文的53節你就知道了，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麼？就是說他 侍奉主的时候呢，他缺乏了一份的信心，即是对神没有信心。意思是什么呢？主耶稣为什么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因为耶稣基督是谁呢？如果彼得跟从了主耶稣有三年多的时间的时候，他是天地的主，天地的神，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他能够叫盲的开眼，瘫子行走，叫死人复活，他能够平静风浪，根本这个是一个大能的神来的，是吧？他不需要用人的智慧、人的血气、人的冲动、人的方法来帮助他，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表示你对这个神缺乏一份真正的认识和信心。这个是最大的危机，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的。即是我们今天做很多事的时候，其实反映了我们缺乏了对神的信心。就好像当年神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这份信心了。是吧？即是神很简单就叫你进入迦南地，就迦南地啦。咁我哋派咗十二个探子啦，去探索咗迦南地40日。咁最后嘅回报就系呢班探子冇信心，系嘛？见到有巨人，见到有艰难嘅地方，佢哋就缺乏呢份信心。咁彼得亦都一样，喺个艰难嘅环境里面咧，佢净系睇到个可怕嘅环境，而忘记咗呢位系天地嘅主，天地嘅神。他缺乏了一份信心，所以主耶稣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差十二营天使来吗？如果耶稣基督要保护自己，他不需要你动刀嘛。当你动刀的时候，反映了你对这个神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这个也都给我们看到，其实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无论你神的教会也好，以色列民族也好，基督徒都好，很多时候因为缺乏了对神一份真正的认识，缺乏真正的信心，很多时候用了人的方法、人的智慧、人的聪明、人的感情、人的爱心去做事，那就出了问题了。因为为什么圣经有一个原则呢？当你缺乏了对神一份真正的信心呢，如果你看神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当你对神不信的时候，代表藐视神，即是你看神不起，即是你认为神不是一个大能的神，神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穹苍，神叫红海分开，是不是？那你人生所遭遇的，无论你生活好、侍奉好，各种各样的范畴都好，神不要我们看到环境，我们就被那个环境支配了我们，然后开始用人的方法、人的手段、去做了。所以呢、彼得第一样错呢，就是缺乏一份信心。咁呢個亦都係我哋睇到以色列民族出現咁嘅情況。其實唔同世代嘅教會咧，亦都會好多時候出現咁嘅情況㗎。弟兄姊妹，當你喺困難嘅環境當中、危險嘅環境當中，當你一缺乏信心咧，人嘅智慧、人嘅聰明、人嘅血氣、人嘅衝動、人嘅方法就全部出曬嚟㗎啦。呢個就係信心嘅問題。我今日都諗翻起一個弟兄咧，佢有一個分享，我聽叫畢生難忘。咁啊，做福音嘅工作，我哋知道啦，聖經就講得好清楚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够一切相信的。所以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讲关于神的知识的时候，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和明证，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说，不要怕，只要信，你若信必看见神的荣耀。其实圣经当中常常都提醒我们要凭信心去依靠主，依靠主的能力，依靠主的真理。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当我们做主的工的时候，往往不是这样，是不是？所以那个弟兄讲，我觉得真是不生难忘。他说我们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你想有果效很简单，一只手捉住朱古力，人人都喜欢的嘛。一只手捉住什么？十字架。他来到要吃朱古力，那我就给他个十字架，他就 perfect 了。而家我舉呢個例子，實際上喺好多教會應用緊噶。當然佢唔係用朱古力，佢用其他嚇，因為要吸引人嚟到神面前，要想佢認識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但喺呢個過程當中咧，鋪設咗一啲叫做福音平台。嗱，呢啲就係其實係一個小信嘅表現啦。因為如果我相信福音係神嘅大能，要夠一切相信嘅，我相信呢個福音係人能够蒙恩归主的圣灵大能的工作，我就会好好祈祷嘛。好啦，但因为这个小信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我自己就会想一件事呢，如果当你真是手执十字架的时候，你真的认识十字架，你一定不会手执朱古力，不会的，一定不会的。如果你真的认识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你自己蒙过这个福音的神的大能来拯救你，你一定不会入义。但当你执朱古力呢，你一定不会执住十字架，因为你缺乏信心。这个是很奇妙的事。彼得其实就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因为他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主耶稣有危险了，我就掹刀了。他忘记了这位是天地的主，天地的神，他不容许某一件事情发生，这个是信心的问题。其实我再看第二段经文，彼得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按照自己的时间去行事， 嗱，咁呢個係佢一個好大嘅危機啊！咁我就同大家睇咧《路加福音》啦，二十二章。剛才我哋睇咗《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啦，而家我哋再去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九同五十節。好，嗱，如果揾到我哋都一齊讀兩節經文出嚟啊！左右的人見光景不好，就說：主啊，我們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內中有一個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頭。嗱，彼得失敗就失敗在呢個地方。你睇下其他人遇到咁嘅環境，左右嘅人見到光景不好，就說：主啊，我哋拿刀砍可以唔可以？係咪？其實同以色列民族當年一樣嘅，去爭戰嘅時候，主啊，我上去爭戰可唔可以？因為其實真正爭戰嘅係神自己啊嘛，所以當約書亞咧要進入迦南地嘅時候咧，佢見到神嘅使者向佢顯現，係咪揸住刀嘅時候咧，佢話我係嚟帶領以色列民族，我唔係嚟幫你嘅，我係率領你嘅。咁所以咧，其實就話當我哋做任何嘅事嘅時候，要先尋求神自己嘅心意。佢個允許嚇，唔係話衝動行事嘅，所以當彼得行喺神咁前面嘅時候，可能耶穌基督可以咁就完全唔同件事。但係你留意咧，彼得嘅失敗就係當耶穌基督冇回應，佢已經拔得刀出嚟啦。所以佢嘅做法係一個衝動屬乎血氣嘅做法，唔單止小信，仲係衝動屬乎血氣嘅做法咧，未得到神嘅允許。咁如果我哋侍奉主嘅人咧，其實我哋做乜嘢都好咧，好好呼求嘅時候咧，求神自己去俾我哋有個明顯嘅心意。好似我同師母要去到邊度侍奉嘅時候咧，我哋經歷好長嘅時間去尋求神嘅心意，直到神自己說話。好清晰嘅，我哋冇偶然一件事嘅，神係差遣你就差遣你噶啦。如果神冇說話咧，你就寧願選擇唔好行動。但等候神，咁所以圣经里面咧常常要我哋咧忍耐到底嘅，必然得救，即系我哋要等候。咁啊，彼得错啊，错咗第二部分咧，佢冲动啊，时间掌握得唔好吓。咁当然第三部分咧，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我哋就发现咧，当彼得咁样做法嘅时候咧，佢违背咗神嘅心意。如果你睇主耶稣喺经文嘅五十三节点讲咧，佢话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咁你留意咧，如果再喺其他福音书里面咧，主耶稣讲得好清楚嘅，天父俾我杯，我岂能不喝呢？即系话，如果当佢呢个行动里面咧，其实佢系违背咗天父上帝嘅旨意，即系话你做嘅，从人嘅角度嚟讲，个个都欣赏彼得啦，有爱心、有行动、有勇气，愿意付上代价。不过你个行动咧，系啱啱违背咗天父上帝嘅旨意，因为原来耶稣基督要被捉拿。耶稣基督被拉去钉十字架，是在创世以先神已经预备了的。但是到你彼得来的时候，你就即拦了神自己的心意去成就。所以错就错在这里。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说，神的事工是圣洁的。神是有他的计划，有他的主权，怎样去走的。所以你只能够配合的。就如果不是，你用了人的感情、人的爱、人的冲动、人的血气、人的方法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違背咗天父上帝嘅旨意。如果我哋睇翻馬太福音咧，其實喺第十六章、第十七章咧，其實咧彼得犯咗同樣嘅錯誤有兩次嘅。當你用咗人嘅智慧、聰明方法嘅時候咧，你破壞咗神嘅事工。講到話凡動刀必死在刀下，個動刀就唔係動刀本身，係動刀背後嘅原因。嗰、那個方法出現咗錯誤嘅時候咧，原來你竟然會去到一個地步咧，違背咗神嘅心意，破壞咗神嘅事工。嗱，我同大家睇翻馬太福音第十六章啦，加深大家嘅印象嚇。由廿一節開始睇到廿三節，咁你就發覺嗰句説話，凡動刀嘅必死在刀下，其實同呢度一模一樣嘅情況。因為彼得喺度再一次用人嘅愛、人嘅感情、人嘅方法、人嘅智慧、人嘅聰明咧，去保護主耶穌，不過拦阻咗神嘅事工，破坏咗神嘅事工，所以耶稣基督讲咗一句好重嘅说话：撒旦退我后边去！嗱，因为嗰刹那咧，佢就成为撒旦嘅工具啊！呢几节经文虽然好熟，我哋都读出嚟啊，由廿一节读到廿三节啊。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你留意一下，为什么主耶稣这么重的责备呢？彼得不是因为他动刀的问题，是动刀背后的原因。 啊，即係方法出咗問題。咁所以點解主耶穌跟住佢再講落去咧？若有人跟從主咧，就要當捨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意思就話將你自己嘅智慧、聰明、人嘅感情、人嘅愛、人嘅方法，完全嘅放低。背起自己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完全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其实经文本身很清楚的，因为耶稣基督先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个就是天父上帝的旨意。但是当人的感情、人的爱、人的智慧、聪明、人的方法出来，就反而破坏神的事工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彼得咁受責備嘅原因。咁仲有咧一次咧，其實就喺馬太福音十七章啦，唔使同大家讀啦。咁嗰段經文咧就是、耶穌基督登山變像嚇，咁即係顯現咗佢嗰榮耀嘅形象出嚟嘅時候咧，彼得咧又喺嗰時候咧，即係衝動派掌門人啊，佢就唔知講乜好，咁佢就話：啊，主耶穌，我為你搭一座棚，摩西一座棚，以利亞一座棚。啊，好好啊，出錢出力啊，為咗愛主嘅緣故搭棚。咁但係嗰時候咧，真係好奇妙。神真的很爱彼得，所以天父在当中做了一件事，突然间有个云彩遮住，什么都看不到了。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跟着一句说话，你们要听他。即是神要纠正彼得，就是你的爱是好的，你的行动是好的，你的勇气，你的付上代价全部都好的，不过你有个喜悦，就是你只是按照人的意思，不是體貼神的意思。其實在當中呢，就是彼得對神的心意的掌握不得全面，錯就錯在這裡。所以呢，我們發覺呢，其實神呢責備彼得很有意思的，意思就是因為他愛這個仕途，所以他一次一次責備他的時候呢，目的要叫他知道呢，將來你一生所作的呢，不再按我自己的意思，乃是完全全按照天父上帝的意思。咁所以大家如果当睇到彼得前后书嘅时候咧，彼得就讲咗一句说话好重要啫：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凡有血气嘅尽都如草，唯有主嘅道系永存嘅。所传给你们嘅福音就是这道。因为佢经历过一次一次失败软弱嘅时候，佢先学懂一个功课：所有人世间嘅智慧、聪明、人嘅感情、人嘅爱、人嘅方法，在神的圣洁的事工里面都徒然的，唯有主的道是永存。记住，神是圣洁的，神一切的事工都是圣洁的，所以当我们要做圣洁的神的事工的时候，只能够完完全全按照天父上帝的旨意。那我们就解释了一个经文，那凡动刀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凡你用人的感情、人的爱、人的智慧、人的聪明、人的方法的时候，这个就是动刀了，即是他背后的原因。所以他叫你收刀入鞘，意思就是收回你人的爱、人的感情、人的智慧、人的聪明、人的想法、人的血气、人的方法，收回。如果不是呢，他就带你一个后遗症了。所以呢，在当中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先跟大家看呢，为什么耶稣基督责备彼得呢，叫他收刀入鞘，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的时候呢，那动刀是什么意思？咁你從上下文好清晰噶，咁啊，同埋彼得嘅三次嘅經歷裏面咧，同埋佢以後嘅改變亦都好清晰，咁就俾我哋喺歷世歷代嘅教會咧，同神嘅兒女咧，就一個好寶貴嘅提醒啦。因為點解咧？如果當你唔能夠掌握呢兩節經文咧，好容易出錯。其實我哋喺教會歷史當中就已經實際上出錯咗嚇。求主幫助我哋啦，即係如果你愛主，你跟從主，你侍奉主，你願意回報主嘅恩、主嘅愛，你愿意为主付上代价的时候，记住就不是用人的意思，不能够体贴人的意思，人的智慧、聪明、方法全部放低，好好的跟从主的心意。如果不是，我们会变成小信的人，变成藐视神的人，变成即是我们会在当中违背了神的心意，亦都破坏了神的事工。那就很有意思了，那就给我们提醒了。所以我开宗明义就讲啦，如果你唔爱主，你唔侍奉主，你唔跟从主，你唔愿意为主付上代价，就同你冇乜关系，因为你唔会落喺咁危机当中。咁所以有啲人话啊，咁啊唔侍奉主就好啦。咁但系你会损失咗好多上好嘅福分啊，同埋你成为有恶又懒嘅仆人，呢个后遗症杀伤力更加大啊。如果我哋能够喺神嘅话当中被挽回，就好宝贵啦。好啦，嗱，我哋解决咗动刀系咩意思咯？唔系动刀本身，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啦。如果有机会，即系你需要动刀嚟保护你自己的家人，你要对付豺狼野兽的时候，你可以动刀，不会死在刀下，因为个焦点不在那里，个焦点是个是动刀的背后的原因、方法和时间。好了，但是主耶稣讲的说话还有下文的， 必死在刀下。即是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死在刀下，神不是说了就算了。如果大家你看回成本新旧约圣经的时候，即是如果我解释了凡动刀必死在刀下的，在旧约有什么人是这样的？
扶
约柜。扶约柜那个不扶约柜就不犯这个错、啊、你发觉很奇妙、啊、所以神为什么要提醒爱主的？因为你扶约柜嘛，你真的爱主，你经约柜跌下来嘛。但是问题当时你的行动违背了神的心愿，其实就是乌撒的手，是不是？当约柜跌的时候，其实他的问题不是单止约柜跌的时候他扶，而是由起手乌撒已经出了问题。因为他是祭司，约柜只能够抬的，但他用牛车，即是用外邦人的牛车来载约柜。约柜代表神与人同在，是不是？是轻慢不得，是圣洁，分别为圣，只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所以如果你看成本的旧约圣经，神颁布诫命律例典章，怎样建造会幕建造圣殿的时候，神其实考验着人，你是不是真的听他的话。但是如果当你不听他的话，违背了神的心意，那个叫做亵渎神，很大件事。所以乌撒被击杀，不单止乌撒，乌撒之前还有拿达和亚比户，是不是？如果在利未记第十章的时候，他们是献祭的时候被神用天火击杀。为什么呢？因为他献上燔火是神没有吩咐的。因为那段经文我跟大家看了很多次，不再揭了。还有一个人呢，是谁呢？这个我相信大家不容易去理解。有一个神所很爱的人，但他因为一时冲动呢，摩西。摩西就不是被神击杀，不过他等于被神击杀。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摩西蒙召之后呢，他的标杆我跟大家讲过，就是带领200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进入神的应许地迦南地。迦南地是摩西的一生的标杆，但他因为在米利巴水呢讲了急躁的说话，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还梗叛逆嘛。如果摩西在神面前呢是尊神为圣，他说的话要很小心。但可惜那时如果大家看诗篇106篇就很清楚，他说了急躁的说话，就没有在以色列民族面前尊神为圣，所以神呢就不让他进入迦南地。摩西很悲哀，如果大家看生命记，他一而再再而三，神啊苦服神啊，我想去迦南地。最后神呢就让他看迦南地。但是神让他看迦南地的时候还有下文，你知不知道下文是什么呢？就是摩西你知不知道死在哪里？神没有击杀摩西，不过摩西不是死在迦南地，他死在摩押地，这个他才是他最痛苦的地方。即对于一个神的仆人来说，他不能够入神的应许地，最后他死竟然是死在摩押地，而且葬在摩押地。那我就会看到呢，这个神真的轻慢不得的。我跟大家看看那两节经文，在申命记33章和34章，我自己看到就很震撼。我相信摩西是神最爱最爱的其中一个。不过即使是这样，当他即人的感情人的血气出来的时候，他都面对神那个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不单止应验在拿达亚比户，亦都应验在摩西身上。我们先看申命记的32章50节去到52节，咁呢个系神同摩西讲嘅，我哋一齐读啊，好嘛？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阿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沉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你必死在摩押地。其实很凄凉的。然后跟着呢，如果大家看到34章的时候呢，有两句经文就出现了，在第5节和第6节。好，我们找到，我们都一起读吧，好吗？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巴比容对面，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我们会看到神一个忠心的仆人呢，最后那个结果竟然是死在摩押地，葬在摩押地。对很多人没什么问题，死在哪里都不紧要，对摩西来讲却很紧要，因为他的目的地是迦南地，神的应许地。我就从旧约里面看到呢，即主耶稣所说的凡动刀的，即是说用了人的爱、人的感情、人的智慧、人的聪明、人的血气、人的冲动、人的方法、人的时间 去做神的工的时候呢，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后果、啊、因为当中牵涉到对神的不信，对神的藐视，对神的亵渎、违背了神的心意，破坏了神的事工。到新约呢、其实呢，如果大家看有一件事，就其实教会时代就已经发生了的了。如果大家有看教会历史呢，就知道呢，其实在主后的三百几年呢，其实是康士坦丁大帝呢就成为基督徒。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有爱主的心，他真的有爱主的心。但是因为他是皇帝嘛，有爱主的心，所以人人都信主了。一个办法很简单了，你成为基督徒呢，可能你又不用纳税，不用当兵，很多福利。所以当时呢就是举国都成为基督徒。我想没什么人不成为基督徒了。今天如果哪个信得主爱主又有很多钱的， 你就去登广告、凡亲来到我们的教会主日崇拜呢，每人100元，还有午餐送。我想你的教会当然成条龙这样排，个个礼拜都很多人。跟着你说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呢，给你一间免费的屋子，我相信就除了精神病人都没什么哪个不做基督徒。不过最后其实一个都没有，一个都冇，呢个喺教会历史里面产生一个好大嘅悲哀，因为人嚟到刚才所讲嘅，佢系被人嘅智慧用一啲嘢嚟吸引，但佢冇真正认识十字架上嘅救主耶稣基督。嗱，咁所以喺教会咧历史当中就出现咗超过1000年嘅黑暗时代，嗰、那个就系天主教嘅时代啦。因为其实个根源来自咧，其实康士坦丁大帝咧嗰个情况咧，人系为咗攞着数嚟信主嘅。咁呢个就係人嘅智慧，人嘅聪明带嚟嗰个后遗症啦，嗰、那个杀伤力啦。神本来愿万人得救，不愿人沉沦，但因为你嘅爱心嘅行动呢，你嘅爱心嘅方法啦、你嘅爱心嘅智慧呢，所带嚟嗰啲人根本冇信到主。所以教会就喺1000年里面呢，其实教会冇神变成喺教堂。咁直到15世纪嘅时候呢，马丁路德出嚟嘅时候呢，神使用马丁路德呢就归回圣经啦，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先带嚟教会嘅复兴。好快呢，就由15世纪到18世纪呢段时间係最兴旺嘅时间啦。因为回归圣经嘅时候呢，就带嚟圣洁运动。因为只有归回神嘅话呢，先能够係真正我哋嘅生活行事为人，我哋嘅侍奉先成为圣洁嘛。咁所以当时神喺个世代当中呢，就用十字架嘅爱兴起好多嘅宣教士，去到唔同嘅地方宣扬主嘅福音，所以就带嚟有几百年嘅复兴。但跟住呢，又应该是20世纪啦，到而家21世纪嘅时候呢，又走返以前嘅回头路啦。咁即係离开咗神自己嘅话。咁我就相信呢，其实如果咁样睇嘅时候呢，真係会击杀㗎。不过神嘅击杀就唔係身体上嘅击杀，而係你嗰个灵性上嘅击杀，你同神嘅关系上嘅击杀。咁而家圣经呢好清楚讲㗎啦，除咗我哋睇教会历史係咁呢，我同大家最后其实睇一段经文呢，就罗马书。点解主耶稣责备彼得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呢？因为当你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呢，带来就是死，那个是灵性的死、生命的死和主的关系的死。那我们看罗马书呢第8章第5节，看到第8节呢，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富。因为体贴肉体就是体贴自己的意思，即是按照我的智慧聪明，我的感受，我的爱，我的方法，我的时间，这个就是体贴肉体。所以跟从神的人，主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即不是再按照我们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好了，然后呢跟着呢再看第13节。因为这里就讲到死，所以耶稣基督没有讲错的，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是不是？即是你按照自己的智慧、聪明、爱、感情、方法做的时候，你的属灵生命，你和主的关系就死了。这个死就不是说你死于非命的死，而是和神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距离。好了，然后第13节，我们都一起读了，好吗？你们若顺从属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今天跟大家最主要思想呢，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意思就是，说如果当我们用自己人的智慧、聪明、爱心、感情、方法、时间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动刀，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呢，导致我们和神的关系疏离， 導致我們的生命出了問題。所以那個就是葡萄樹和枝子的比喻的，即當枝子離開葡萄樹的時候就成為枯乾的枝子。如果大家再看到啟示錄裡面就真的出現了，因為為什麼呢？撒迪的教會，撒迪的教會按名是活，其實是死的，它是教會來的，是吧？但是問題就是當你是用人自己的心意去做的時候，你和神的關係就產生疏離，教會就不再是教會，因為教會的主不在教會當中。其實以弗所教會也一樣，因為它離開了起初的愛心。如果大家看起初的愛心，一方面是十字架的大愛激勵我們去愛主，但是起初的愛心其實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主耶穌在約翰福音所說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爱主的定义只有一个，就是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那就很宝贵了。到老底家教会也都一样，他们以为发财了，富足了，样样都有，但主耶稣责备他们是贫穷赤身一无所有的，求主帮助了。这句经文就很宝贵提醒了，我经常会想弟兄姊妹，如果你爱主跟从主侍奉主，愿意为主牺牲付上代价的时候，好好记住，从彼得身上有一个提醒，不要走上彼得那条路，但是神爱彼得，所以他一次一次挽回他，神亦都爱我们。聚会之前我就想想，今晚分享这个信息对弟兄姊妹没问题，但如果对世界一些教会或者一些牧师传道或者基督徒听到我们今晚的分享，可能他不开心，因为可能做的就是彼得当年所做的。但我就深信神爱彼得，亦都爱世界上每一间神的教会，每一个神的仆人，每一个基督圣徒，因为他们真的有爱主的心才会侍奉主，他们真的爱主，他们愿意付上代价，金钱、时间、精神他们都付出。但是如果你好像彼得一样陷入一个危机里面，就是对真理不能够掌握的时候，不是按真理行事，就变成徒然和反效果。所以最后彼得学了个功课，所以彼得的见证我觉得就可以跟大家看完经文成为今晚的结束。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4节和25节找到，我们都一起读。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唯有主的道是永存，因为有神的话能够建立生命，建立神的国度，建立神的教会，建立天父上帝的儿女，亦都引导人能够真正来认识主。所以呢，盼望我们一切血气都好像花草一样都会成为过去没有真正的功能的。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唯有神的话是灵，是生命。
其实听完都挺苦恼的，因为呢，正如你说，我们神的，因为神爱我们，我们先爱，有了你命令我们遵守嘛，其实我们个个都很想遵守，你都遵守着，但是呢，有时呢，正如你说，我们复活就做了，复活之后你告诉我，原来呢，你死在刀下。
你知不知道很多基督徒呢，到他死的日他都不知道，然后到天上的时候去到基督台前才发觉，哇，我不是一生侍奉主吗？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很多神迹异能吗？主啊，我不是在你前面吃饭吗？主啊，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你知不知道最悲哀就是你到天上才发现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看到哪个很敬虔，将来当然头戴冠冕，到时发觉完全不是那回事。其实你说得对，每一个天父的儿女他被主的爱感动，他一生愿意付出，愿意牺牲，我们不完全，但个心却是被主的爱感动愿意。不过很可惜，其实就走上彼得的情况一样，因为早期的彼得呢，他爱真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么多的使徒当中他对主的爱是真实，不过他就缺乏了在真理上的掌握，他错就错在这里。但是神没有放弃他，神就因为知道他爱神，神亦都爱他，所以神一次一次将他挽回。其实你知不知道当主耶稣在最后呼召彼得的时候呢，他讲几句说话其实都很震撼彼得的。耶稣基督第一句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如果你根据希腊原文呢，他讲你是不是用阿加皮的爱来爱我，就是牺牲舍己的爱，即意思是什么？不再用我自己人的爱，人的感情，人的智慧聪明来爱他。那主耶稣是问他这句话，彼得你知不知道怎样回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其实原文是，主啊，你知道我只能够用人的爱来爱你，那个是 filial 的爱，即是我只能够用人的感情，人的智慧的爱来爱你。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问他，你是不是可以用阿加皮的爱来爱我？彼得再是说，我只能够用 人的感情的爱你爱你。耶稣基督第三次问彼得，你是不是用人的感情来爱我？哇，彼得那时就崩溃了，即是神迁就他，但是他知道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为什么我们是很蒙福的一群？因为如果我们不是真的在这个地上遇到主，我们其实100个，我自己相信99个都是彼得。因为人有感情的嘛，人有爱的嘛，人有智慧有聪明，我们很自然将我的思维带入侍奉当中。但是错就错在这里了，因为神是圣洁，神的事工圣洁，所以神就用很多经文或者神用很多机会其实挽回我们。我为自己感恩，我也都为弟兄姊妹感恩。我都说了，如果你一生不爱主，那这段经文跟你没有关系了。但如果你一生爱主，这段经文就跟你很有关系了。因为神不想我们一生所作的竟然是徒然，最后还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其实很悲哀，是吧？但神不想我们这样，所以他会用他的方法一次一次的提醒，一次一次的挽回。其实神的对象不是单止我们这群弟兄姊妹，是普世性。我们今天在查经，然后将查经摆上网的时候，其实普世很需要这两节经文。因为今天很多教会错就错在不能够掌握这两节经文。Bedburg 那里附近有一间教会，我都看过，我自己都觉得很悲哀。我初初见到这间教会，我不知道是教会来的，我以为是茶餐厅来的，因为它装修得很漂亮，落地玻璃。那后来走过去看看，原来是教会来的。它没有十字架的，所以我不知道是教会来的。不过它的名字就写着 Community Church， 即是所谓社区的教会。然后里面有些科，那些科不是用来崇拜，你知不知道？用来跳舞啊，瑜伽啊，做运动啊，那些这样的。他们真的有爱心的、哦、你想想，要买个场地做这么多事，他们可能出于爱心，不过违背了神的心意，还有破坏了神的救恩的计划。因为神与万人得救，不与人沉沦嘛，不是只是想你在地上得到一些什么好处那么简单，神要你得到永恒的救恩，与神帮助我们啦。所以神会用他的方法，他挽回彼得也都挽回我们。但感谢主，我就当年就遇到一个神的仆人，将我带回到圣经。带回到圣经的时候，我先开启了属灵的心眼，知道我应该当作什么。神爱我们呢、
如果说在马太福音20:52收到一朝那个是血气之刀的话，那在路加福音22买那两把刀，后面是不是都有属灵的意
义？很多解经家就说马太福音22那里买刀就不是刀来的，神怎会叫你买刀呢？那里是代表真理，即是说你去哪里传福音，你带着真理，大家都很接受，是吧？是的，我去侍奉主，我去到哪里，我走遍天涯海角不同的地方，就带着真理去咯。所以那把刀呢就是解释成为真理的意思。不过不是，因为如果你看回路加福音22再看到马太福音26，你就发觉不是，刀就是刀。因为现在很多时候灵异解经呢错就错在用个想象力。个想象力呢是好的，本来。因为你不是误导人错误嘛。你将刀呢讲成是真理嘛。但事实上不是嘛。刀就是刀。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叫你买刀呢？当中我会相信，因为路加福音的10和22是一个很大的对比的。因为路加福音10呢就是主差遣他帮个门徒呢去到以色列人当中。同埋是主的差遣，主与他们同在。如果你特別看約翰福音17呢，耶穌基督為到教會禱告的時候，他曾經說過，因為當我仍然在這個世界上的時候，我護衛了這班的使徒，所以他們沒有遇到任何艱難危險禍患，因為主與他們同在。所以你不需要帶錢囊，你不需要帶口袋，你不需要帶鞋，你什麼都不需要帶，你需要帶主去就可以了。但到路加福音22呢，就是耶穌基督將要上十字架，這樣的時候呢，就是你和我在地上寄居了。所以我們在現在地上呢，其实神就会说，为什么你又要带钱囊，又要带口袋，又要买刀呢？你人的责任你应该尽。所以在不同的阶段里面，神的吩咐，神的作为是不同的。所以你不要一刀切。如果你不能够领受这些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环境，神与你同在，你不用担心，是不是？红海会分开的，约旦河水会停住的，那你就从干地过红海咯，在那个时间而已。咁你自己话神系咁样吩咐嘛？约旦河水，咁我咪照跳落去咯，咁你咪浸死咯。嗱，真真实实喺墨尔本发生一个宣教士，就系喺而家讲翻几多年前嗰个山林大火，系咪？咁佢就引用经文咯。我经过火，即火都唔会蔓延到我身上嘅，所以人哋叫佢走噶啦，车佢走，佢唔走。佢引用经文咁样讲。咁但系呢句系圣经记载喺里面，唔系神同你讲啊嘛。咁佢最后唔走，唔走，佢最后嘅结果大家知啦，佢咪俾火烧死咯。 所以咧就唔同嘅階段裏面咧，你好好驗證神嘅心意啦。如果神要你買刀，你咪買刀啦。又唔好話買刀唔係刀嚟噶，係帶住本聖經啦咁樣就唔得嘅。所以我就會覺得咧，有啲時候嘅需要咧，我哋憑信心仰望主嘅供應同埋預備。我哋試過，即係我哋一無所有，去到惡劣嘅環境，憑信心。但係到個環境裏面咧，神已經改變咗啦。神譬如好似我哋咁，我哋要接受教會嘅供應。咁呢個係神嘅主權啊嘛。如果以我哋嚟講，我哋絕對唔想做呢件事嘅。不過最後因為要順服，因為神喺唔同嘅時間咧，佢有唔同嘅安排。咁所以咧，神要你買刀買刀啦，佢話兩把夠，你咪兩把夠，你就唔好三把啦。如果你需要用刀去保護你嘅家人，你咪用刀。唔係啊，你個呢個經文唔識解，有隻豺狼咬緊你個仔啊，犯動刀必死在刀下，收刀入鞘吧。咁你個仔咪俾豺狼咬死咯。如果呢隻手叫你犯罪，你斬咗手啊，係咪？啲人真係斬咗手喎，咁啲基督徒咪全都冇手冇腳咯？應該如果根據聖經，你隻眼係成日犯罪，咪挖咗隻眼咯。如果你唔解經，成為嗰啲愚昧嘅基督徒，有啲人就從來都唔睇聖經啦，胡作非為啦。有啲睇聖經咧就唔能夠準確掌握聖經。那個買刀咧，因為仲有約翰福音十八章講嘅，仲有馬可福音十三章講，都講到刀嗰個程度。所以我回答你咧，嗰度冇乜特別嘅，係買刀，因為點解咧？神知道佢將來遇到一啲可能好可怕惡劣嘅環境，可能佢最後都會為主殉道。但係神吩咐你買，你咪買咯，就係咁樣。
即係好似彼得係跟隨咗主咁耐啦，跟住即係都有犯咁多嘅起錯，咁直至到佢寫彼得前書，跟住係學習到要依靠神嘅。咁佢當中係最主要啲咩嘢，可以令到佢係放呢一度去到？
其實生命成長係一段好漫長嘅路。譬如我蒙恩歸主啦，我想愛主，但嗰時我哋唔完全嘛，係咪？我哋向咗个标杆直跑，想做完全，但我哋的确唔完全。但所以由呢个唔完全去到进到完全，第一有个标杆，第二有个过程。神喺个过程当中建立我哋。记住，罗马唔系一日建成嘅。神可以一刹那将一个人完全改变。譬如你蒙恩归主啦，神可以将你改变成摩西啦，系咪？耶和华如此说，我就如此行啦。但事实上好多人唔系摩西。咁喺个过程当中咧，我哋不断被神去修剪啊、雕琢。调整神的话咧，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即系一路修整紧我哋属乎血气嗰部分。一人属乎血气噶，我哋由细细个成长到而家，其实我哋脑海当中充满好多人嘅爱、人嘅感情、人嘅智慧、人嘅聪明、人嘅方法，我哋大把系咪？即系你越叻嘅人就越多，但系神都要慢慢将我哋呢啲人嘅嘢咧，所以你如果睇约翰福音就知啦，凡属恶结果子嘅，他就剪去，即系剪紧我哋呢啲。咁所以我回应你个问题就话。彼得就是其實由蒙恩歸主，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他成為為主倒釘十字架的彼得。在條屬靈的道路上，有人快，有人慢，不過我就覺得細水流長，一步一步進步。咁不要心急，神咧為每一個他所愛的人咧，佢用不同的方法咧去磨練他，嚟建立他，造就他。咁最後神希望我哋完全走向完全的道，不過一步一步。同埋在前嘅會在後，在後嘅會在前，我哋大家都走緊呢條路啦。咁但係要神喺個過程當中咧，佢用佢嘅愛，用佢嘅真理咧，慢慢一步步修剪。最後咧，你就完全降服喺主嘅愛之下。原來神咧喺我哋一生當中冇放棄我哋，佢一路帶住我哋嘅時候咧，佢要建立佢嘅兒女咧滿有基督長成嘅身量。最後佢喺呢個人生裏面活咗一段歲月咧，一生無怨無悔。咁到天上嘅时候咧，神话一个公义嘅冠冕、生命嘅冠冕、荣耀嘅冠冕就赐俾我哋，好宝贵啊！咁啊，好好求问神嘅心意，系咯？你想一生蒙福，第一你信，第二你顺服，信而顺服，此外不能蒙福，好冇啦？咁我哋同心祈祷。